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每逢我们打开圣经，我们的心也跟着敞开，我们更需要圣灵来引导，因为你是这本圣经的作者，那少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明白。又求你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，也求你解开里面的圣经，以致我们听的讲的都同盟益处。将交托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请你打开撒母耳记上第22章。那昨天我们读了21章，更加了解那大卫他一辈子当中有很多神的安排。那虽然在苦难当中，那大概是训练操练他的心智，以后要成为一个真实能够带百姓代表神来治理百姓的一个君王。所以受恩膏之后，不要忘记神有很多的功课要来调整，那让大家都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器皿。所以恩膏是一回事，品格是一回事，要知道这个能力是为事，那这个我们的个性成熟都是一回事。所以我们要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调大卫，让他能够更加成熟，直到在患难当中能够学习信靠他，依靠他到底。到了22章呢，讲到两个很对比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扫罗是充满仇恨的心，大卫充满爱心，一个是充满爱，一个充满仇恨，这两个很大的对比就在22章当中。所以今天你要好好的来看一看，到底爱跟仇恨有什么威力，要了解爱跟恨的不同的威力，都有很有威力哦。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去认识它的话，常常我们就会不同威力的结果就临到我们生命当中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第一节22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呢，讲到什么呢？爱人的威力什么呢？就是人恒爱之，爱人的人恒爱之。我们一起来看到第一节到第五节好吗？我们看到22章第一节到第五节，预备，请。
大卫就离开那里，逃到亚杜兰洞，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，就都下到他那里。凡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，都聚集到大卫那里。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，跟随他的约有400人。大卫从那里往摩押的米斯巴去，对摩押王说：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。大卫领他父母到摩押王面前，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，他父母也住摩押王那里多少日子。先知加德对大卫说：你不要住在山寨，要往犹大地去。大卫就离开那里，进入哈列的树林。
好，这边讲到说大卫呢就离开了那里。哦，这边昨天我们看到他到加特那个地方去。后来呢，加特王呢看到他疯疯癫癫的，哇，以为他是一般的疯子。那大卫呢就离开了，哇，能够顺利的脱身。那现在跑到另外地方，他到亚杜兰的洞。这个亚杜兰就是犹大的山地，哦，犹大的山地的地方，大卫就逃离那个地方。所以看到，你看一路上大卫呢，虽然在逃离，人人喊打，像过街老鼠一样，但是呢，他每一站都是平安的。好，现在逃离了，来到亚杜兰洞的地方。那你看到，到了亚杜兰洞的时候，他的兄弟，就是那哥哥们还有他的父母亲呢，都知道他，那全家呢听见的就都到他那里去。你看呢，哥哥还有全家呢都来到他那个地方去。你看大卫呢，他受恩膏之后，全家都知道他是什么第二任的以色列王，现在还没有，但是呢他们认同，他们知道。所以知道虽然他是好像逃命一样，但是全家父母亲都就近了他知道他是一个受膏者这个是很特别的。好，接下来第二节说，凡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愁苦的，都聚集在大卫那里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，跟随他的约有几人呢？400人。你看到大卫本来是一个人，接下来父母亲还有兄弟有没有？有8个嘛？然后接下来还有他的家属了，这么多人哦，就来投靠这个大卫。那时候大卫还在逃难哦，但是大家却什么跟随他。好，第二群人是什么呢？他受窘迫的。什么叫受窘迫？就是非常悲伤的人、忧愁人，叫受窘迫的。第二个呢，他说欠债的，就是举债的啦，欠人欠人小。再来呢，心里苦恼的，就心里面有非常多的不满可能对现况很不满， 或是对什么啊这个扫罗王朝呢很不满，心里面不满的呢，这三群人马呢都聚集在大卫那里，大卫呢就做他们的头目，就当他们的 leader 领袖哦。OK， 这样算起来跟随他多少人啊？400人，从一个马上变成多少？400个啦！哇，你看到吗？大卫为什么这么大的魅力呢？我想，因为神一直来帮他，让他知道说，你受膏之后，自然的人们会跟随你。但是不用担心的，人们跟随你很重要的特质是，你要记得神帮助你更有神的爱在当中。人们呢虽然很糟糕的，但是却愿意投靠你。好，为什么强调受穷的欠债心里愁苦的呢？很简单，因为大卫就这种人，他是不是很多的窘迫啊？是不是很多的愁苦啊？是不是很多东西是没有的啊？像举债的欠债人一样。是的，大卫为什么可以接纳他们？因为大卫的光景就是如此。我要告诉大家，有时候神要人经过苦难，让你经过这些，你就有一个经历在里面，以致你对人才有怜悯的爱。我们都知道英雄是英雄嘛，病人会怎么样？会惜病人哦，对不对？叫做同病什么相怜嘛，会互相什么照顾相挺嘛。因为我曾经经历过你的光景，我可以了解的，我有同理心在当中的。所以大卫为什么可以这样的接纳这么多人呢？因为他就是这种人。所以鼓励大家不要忘记，有时候神在修剪我们有过去的种种经历，可能痛苦的经历，就是为了今朝你要帮助跟你一样的人。阿们。也许我们当中有人呢，可能在婚姻上有挫折，有些人在工作上有挫折，人际关系有挫折，或者在生理心理上都有这些生病的经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些呢在基督里都可以变成很重要的见证，能够帮助好多的人。所以要为了过去来感恩，为了过去种种来献上赞美，不要变成你的什么拦阻，因为这些神都把它变成一个祝福在当中。好，你看到吗？就400人就跟随这个头目啊，哇，好像山地人的头目一样，他就正当一个 leader， 怎么投靠他，他也不晓得，就跑来投靠他了。大家呢就很喜欢大卫啊，大卫全部都接纳。好，接下来看第三节，大卫从那里往什么摩押的米斯巴去。摩押我们不要忘记哈，摩押呢是虽然是一个外邦哈，但是这个是罗德的后裔。我们知道摩押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摩押为什么他要投靠摩押呢？因为我们的大卫王呢，他的曾祖母就是路德，路德就是摩押女子啊，所以他就跟他连结结盟是很正常的。就投靠他去了。好，他都对摩押王说，求你容我的父母什么搬来住在你们这里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，把它画起来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。你看大卫呢是一个什么样接纳各样人的人，大卫呢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他在讨论当中呢，他就常常继续在依靠神，寻求神，接下来神要我做什么，他要我为我做什么，我要很清楚的。那这边也告诉我们说，他父母亲来的时候，他不要让他住在很落后的地方啊，或是比较困窘的地方，他呢要安排了父母亲呢比较好的舒服的地方。所以看到这个呢，你看到他是非常孝敬父母亲的，所以他就跟这个结盟的摩押王有个商讨，让他能够收留他的父母亲。这边告诉我们第四节说，大卫就领父母亲到摩押王面前，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，他父母亲也住在摩押王那里多少日子。请问他呀，这个孝不孝敬父母亲啊？孝敬，他不要跟他一起躲在山这个什么山寨里面，那个是一个好像堡垒一样，可能就是山上偏离的一个洞口啊，这个过一个好像野人的生活一样，非常窘迫的生活。但是没有，他把父母亲安排在比较安舒的地方。好，这是看到一群人呢，父母亲兄弟，再来呢还有这些困窘的欠债的心里面愁苦的，都来投靠耶稣。好，投靠这个大卫。接下来看到第五节，也可以请来先知家的对大卫说，你不要住在山寨，要往犹大地去。大卫就离开那里，进入哈林的山里。好，先知把他圈起来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有个人叫做加德，他是个先知，就一样来投靠大卫。 就告诉他说，你不要住在这个山寨啊，要往犹大地去嘛，因为你要成为犹大人的王啊。哦，不要忘记啊，哦，你是犹大支派的，要到犹大地去。大卫就离开那里，听先知的话，进到哈列的啊树林当中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，你看从第一段就明白，这边说爱人的人很爱之，大卫受恩膏，大卫也被神所引导修剪，慢慢你看越来越成熟，人们就一个一个什么就位了。好，第一个是他的家人、父母亲，再来呢还有那些百姓都是困苦流离的，最后呢出现一个谁啊，先知又出来了，他们呢就各就位来到大卫的当中。好，请问这些人跟随他有什么意义啊？因为他们认定他就是他们的王，他的领袖，他的头目。好，你看大卫都没有费任何功夫，人们就来怎么样，来奔向他。好，这边在教导我们什么？很简单，如果你要人跟随你的话，很简单，你要成为一个爱人的人，你有充满爱，就像磁铁一样会吸引人家来的。充满爱的教会，人们就会来了，充满爱的小组，人们就会来了。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吸引人的人，没有别的，不是穿好吃好，然后呢有很好的车子房子，然后化妆很漂亮，我告诉你，叫人一靠近你就会闻到那个味道，到底有没有爱的味道。即使你穿得邋里邋遢的，吃得不怎么样，人们也会来就近你的，因为你充满什么爱的威力、吸引力在当中。难怪耶稣你看连枕头都没有，但是他一走出来人就这么多，像不像磁铁啊，到那边总是很多人，甚至互相践踏，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威力，就那个吸引力，非常迷人吸引力，就是爱。弟兄姐妹，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其中这三样最大的就是什么？爱。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，所以耶稣一直在讲说，我们要爱神爱人，我们要记得爱人就是最大的威力、最大的吸引力、最大的领导力，人们都会跟随的。如果我们当一个领袖，要让人家跟随，我们要常常祷告一件事情，像保罗跟他的门徒祷告、跟教会祷告一样，我愿你们的爱心不断的增加 increase， 不断的什么增添，爱心可以一直上来的。哦，原来爱心是从零慢慢可以提升的，好像温度越热的，所以要常常祷告，主让我充满更多的你的爱，当我有爱的时候，很多人就会就近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愿神祝福我们的教会充满爱心的教会。什么人啊，倒债也跑来了，困窘的也来了，心里面不爽快，不爽快政府了，不管干什么都跑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边有爱啊，到了爱的地方，他生命就会改变。阿们。只有爱里面才会改变人的生命。盼望我们的家庭也充满爱，在爱里面呢，家庭的成员都会改变，在爱里面呢，人们都可以改变的。好，你看到这些人呢，从兄弟，不要忘记父母亲曾经也忘记忽略大卫的，现在全部都投靠大卫了。那时候他已经当王了没？还没当王，现在还在当头目而已，也在亚杜兰洞口啊，在那边过像这个啊老鼠般的生活，但是全部都被吸过去了。所以你就了解了啊，原来哦，不是外在，不是头衔，不是名片，不是他的啊才华恩赐，乃是他充满爱。有爱的地方，人们总是会奔向那个地方。愿神祝福大家明白第一章啊，第一段到第一节到第五节就讲到这个。我们啊要常常求神把爱多多的加添在我们身上。阿们。不是钱多多加添我们身上，而是爱加添我们在身上，就不一样了。阿们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要读第六节到十九节，这是第二段，形容多一点是什么呢？把它写下来。第一个是叫爱人的人很爱之，第二个是恨人的饱受折磨啊，恨人的饱受折磨，很强烈的对比。然后你看到第一段讲到说爱心爱人，第二段讲到什么呢？凶杀的心，仇视的心啊， 会造成什么呢？会造成折磨。我们看到第六节好吗？预备，请。扫罗
在基比亚的拉玛坐在垂丝柳树下，手里拿着枪，众臣仆侍立在左右。扫罗听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何处，就对左右侍立的臣仆说：“便雅悯人啊，你们要听我的话。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？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、百夫长吗？你们竟都结党害我。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，无人告诉我。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，就如今日的光景，也无人告诉我，为我忧虑。”
好，我们暂且在这边，我们再等一下再继续读下去。这边说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坐在垂丝柳树下，手里拿着什么？ OK， 画起来。每一次你看到扫罗的时候，都会形容他手里拿着什么。可是大卫有没有枪啊？现在大卫有没有刀了？有了，昨天不讲到什么哥利亚的刀，可是很少形容说大卫什么拿刀。可是每次讲到扫罗就手里拿什么？为什么老是讲到手里拿枪？防卫了，没有错。一个人如果充满仇视，整天就说谁要来杀我，会不会该输呀？防卫性很高很高的，常常是防卫性有武器的。你看到圣经其实都在讲一件事情，一个人充满仇恨的话，他有很多的防卫在当中，他总是很多的防备，他拿着枪啊，哇，那臣仆势力在什么左右， OK， 常常要人保护他了，服侍他的。好，你看到的人际关系很糟糕啊。扫罗听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何处，就对左右势力的臣仆说：“便雅人们啊，便雅人民啊，你们要听我的话。耶西的儿子是大卫，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？你们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和百夫长吗？”好，请问这句话，扫罗在讲他隔壁的这两个侍臣啊，就是他的大臣大将啊，讲这句话，请问是祝福的话还是威胁的话？
威胁。
这个不是温暖的话，哎，左右手呢？应该讲建立、造就、鼓励、赞赏的话，常常讲这种话。请问你会不会想跟他？众领袖，你会想跟他？讲的话都是威吓的话，他讲的话有冲突哦。他对左右边说：“便雅悯人呐、啊，他们都是便雅悯支派的嘛，扫罗也是哦，对不对？同支派的应该是很支持的嘛。”你看他讲这种话哦 ，OK， 他说：“你们要听我的话。”要听我的命令，耶西的儿子就是大卫，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？这句话讲什么呢？讲说我可以赐给你们什么？葡萄园，赐给你们什么？田地。请问这个合不合神所跟以色列百姓立的约？谁可以把田地赐给以色列百姓？是神。他们在约书亚时代不是分割吗？各支派啊，有没有讲好了？这个地不能随便怎么样卖给别人的，是不是？要有的话，也要有一天什么赎买回来的。你做一个君王，怎么可以把人家的地抢过来送给谁呢？知道什么吗？你看他早就已经骄傲到一个地步，连神的律法都不管的啦。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要把谁的地抢过来给你就是给你啊。你看很糟糕，这王已经变成这样子，根本不把神看在眼里。不把神的约、神的律法看在心中，他说：“你们个人可以立千夫长、百夫长吗？谁可以帮你们立？耶西儿子会帮你们立吗？我可以帮你们立。请问立千夫长、百夫长，复习一下，在摩西的时代是怎么出来的？是被推选出来的，是不是？各支派要推选那个有没有有智慧的，然后正直的，才能够这样子当 leader。但是现在怎么样？我要把头衔给谁就给谁了。”你看扫罗，你看呢、啊，他已经完全破坏神对以色列百姓的律，完全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自己当王就是如此。哇，他一个人呢，一眼识出了，哇，他不能呢被他推翻的，他是这样的骄傲，这样的自大。好，你看到他一路上，你看到这些扫罗呢，为什么啊这个堕落啊这个原因，人家不喜欢跟是有原因的、哦。不喜欢跟他在一起是有原因。好，接下来呢讲这句话更伤左右手了。他讲什么？第八节，别前来，你们竟都结党
害我，
你们竟都什么 结党害我，把害我圈起来。一个人为什么老是拿枪？就是他常常有幻觉，有幻听，整天觉得谁要害我，你是不是我的敌人？结党害我，连左右手都不认识，都怎么样？不相信了。你们呢？结党就是要害我的，难怪他整天都……请问这种会很安全的过日子吗？平安的过日吗？整天拿枪会不会很？也可以笑不？难怪噩梦一直来嘛，因为他的连左右手都怕。他说：“你们都结党害我啊！”接下来呢，我的儿子什么？耶西的儿子就是大卫，就是 Jonathan 哈，跟大卫有结盟的时候，你们都没有告诉我。我的儿子挑唆，我的臣子谋害我，就如今啊的光景，也无人什么告诉我。我有什么忧虑？代表什么呢？他非常的孤单，他非常的孤单，他非常的被孤立起来。这句话还讲了说两次，无人告诉我，无人跟我讲了，无人跟我讲了。他讲什么呢？很简单，他自怜，是不是？他孤单又什么自怜？弟兄姐妹，其实你发现到扫罗哈，当他还在放驴放牛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开朗的一个年轻人，非常孝顺，非常好，非常 nice， 所以神看中他，选他成为第一任的君王嘛。可是一路上越来越多的这些环境，让他产生里面的光景，他没有去对付。那光景就是他听到大卫杀死万万。扫罗只杀死千千，里面的不安没有去对付，所以他开始走向这条道路，越来越悖逆，到最后你看到吗？魔鬼都上升。为什么有仇恨的心呢？因为里面呢有不安在当中。你比我好，所以我要把你杀了，把你宰了，除掉我眼中钉，这样子我就可以什么天下太平，平安的过日子。事实上是里面的不安产生的，里面的那种比较产生的，带来骄傲自大。所以你看到后面的这些都是他出来的果子了，比如说会去啊这个讲威吓的话，然后呢会啊这个整天害怕别人拿枪，或者呢会有自怜，或者有这些幻听，或者魔鬼上身。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？他觉得他自己比不上大卫，就是他里面的羞耻感在里面，这是根本的原因。愿神祝福凡是听到人，如果你生命当中有这些羞耻感，一定要去对付。因为创世纪一开始人犯罪之后，就拿无花果树遮自己的羞耻感，那羞耻感遮不到的话，就开始定别人的罪，先防卫别人，哦，到最后罪就怪到上帝的身上，都是你造的女人嘛，都是你造的蛇嘛，哦，都是你造的善恶果树嘛，如今我才有这样的光景。事实上是里面的不安羞耻感的当中。那我们记得要透过医治就可以得到什么？得到康复了。所以要记得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要为这个扫罗祷告，使他能够得到内在医治，就不会变成这个恶王，哦，很糟糕了。但是我看好像没有看到内在医治，哦，他可能啊，撒母耳很想帮他，但是他不愿意了。OK， 好，接下来第九节我们来看李贝，请来。那时以东人多益站在扫罗的帐幕中，对他说：“
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挪伯亚西图的儿子亚西米勒那里，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，又给他食物，并给他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刀。王就打发人将祭司亚西图的儿子亚西米勒和他父亲的全家，就是住挪伯的祭司，都召了来。他们就来见王。扫罗说：亚西图的儿子要听我的话。他回答说：主啊，我在这里。扫罗对他说：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，将食物和刀给他，又为他求问神，使他起来谋害我，就如今日的光景？亚西米勒回答王说：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？他是王的女婿，又是王的参谋，并且在王家中是尊贵的，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问神呢？断不是这样。王不要将罪归我和我父的全家，因为这事无论大小， 仆人都不知道。
好，这边我们暂且再停一下哈。这边告诉我们看到吗？扫罗的不安影响他自己的决定跟行为。接下来呢，就有一个人叫以东啊，这是多益是以东人。不要忘记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嘛。OK， 那我们看到上一章就告诉他，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司牧长，就是扫罗啊的一个牧羊人里面的领袖了。中文在牧羊扫罗的羊叫司牧长哈，叫多益。他曾经就在21章就出现，哦，那他在就站出来在扫罗的臣仆对他说：“我曾经看过耶西的儿子，就是啊大卫到了挪伯啊西亚西土的儿子亚西米勒那里，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，又给他食物。”就讲到啊昨天那一章所讲的一样，亚西米勒这个祭司呢，听到大卫来是战战兢兢的。那后来大卫要求说可不可以给我饼吃啊，他就给他饼，并且为他求问神有没有，还是把这个哥利亚的刀都给了大卫。然后呢大卫就有勇敢再有力量往前走。好，那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当扫罗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心里面呢哇就得到什么样，得到一个确据了，这下可以怎么样把大卫啦，或者说他跟他结党的全部杀害了。所以他就开始去找亚西米勒出来。好，那这边看到这个很简单一件事情哦。这边讲到11节，王就打发将祭司亚西土的儿子亚西米勒和他的全家，就是住在挪伯的祭司都招了来，他们就来什么见王。好，昨天讲到这个战战兢兢的看到大卫，今天又什么又要战战兢兢的遇到什么扫罗王。但是前面的王给他极大的什么祝福，这个王呢会杀死他的，而且呢父亲全家族全部来了。不要忘记祭司一开始出现在我们的撒母耳记讲到谁啊，以利，以利就是他们的祖先呢，想了解吗？他们都是他的后裔。不要忘记以利是不是一个忠心的祭司，不是。他的儿子犯错有没有去调整跟纠正啊？只是讲讲的，对不对？后来神看不过去，就跟他讲说你们要悔改，他还是一样，先知讲都没有用。到最后呢，咒诅就临到以利的家，他说你们从此以后你们家里面呢没有长寿的老人了啦，好，就是说在中年的时候很多都会死掉的，这句话呢就已经说出来了。好，你看到吗？结果如何啦？我们看接下来看到这个地方来。好，这边说扫罗就对这些人说：“你们为什么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，将食物和刀给他呢？而且为他求问神呢，使他能够来害我。如今的光景哦。”好，这个亚西米呢就回答王说：“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？他是王的女婿，是王的参谋，且在王家中是什么？”尊贵的，请问亚西米勒勇不勇敢呢？
勇敢，
很勇敢哦。他怎么样？他相信大卫是神所高抹的。昨天我们讲过，有没有 ？OK， 他相信。他来到王的面前，他就据实的讲。他说什么呢？有谁比大卫忠心呢 ？OK， 他是你的女婿，他是你的参谋长，他在你的家中是尊贵的。为什么你要追杀他？没有讲这句话，但是你为什么要这样追杀他？其实神提醒了扫罗，让他你知道说，其实他是应该是你最看为重要的左右手嘛。他是如此的忠心，是你的参谋，每次打胜仗就是大卫嘛。那为什么一路上要追杀他呢？神透过了这个在告诉了扫罗。请问扫罗听得进去吗？听了之后怎么样？更生气了。哦，生气什么呢？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王说，16节，别请来。王说，
亚西米勒啊，
你
和你父的全家都
是
该死的。
你跟你什么父全家都是该死的。又再讲一次，一个人如果仇恨人的话，里面呢有很多的不安，不安会带来负面的情绪，最直接就是很喜欢生气，全部都把他光光做起。叫跟大有关系的全部都要死。请问亚西米勒跟他有什么亲戚关系？他只是过路肚子饿去跟他要饼吃而已，结果这样子也会遭殃啊。 哇，很糟糕，你看到吗？所以你看到吗？仇恨要从地方开始着手，就是最根本是羞耻感。如果你不要去面对我们的仇恨的心，一步步下去，就越来越难以自拔。因为看到什么都想杀，整天眼睛都是想杀大卫啊。他的眼睛看来看去就是杀大卫，杀大卫，杀我大卫。讲一件事情，如果我们跟人的关系不好的话，请问你整天会看到谁？如果你有一个仇恨的心，你大概你的心思一念都是会在那个人身上。看不起他呢？眼睛睁开，当就是他。睡觉说又是梦到他。有没有这样子？扫罗就这种症候群，我们要面对，不要躲藏。扫罗，神给他好多的机会要悔改。耶稣也曾经对彼得说，不是七次，乃是七十个七次饶恕人。饶恕不容易，但是呢，饶恕之后就越来越容易啦。阿们。第一次最难，他第二次呢会比第一次更简单，第三次会比第二次更简单。总是要去面对我们仇恨的心，到最后呢就会得医治，心里面呢就会平安，不会到处都是仇人啊。你看到处都仇人，本来是一个大卫，现在就刮了，到处都是仇人了。请问活得快乐吗？生活会喜乐吗？哎，他当王应该是享福很容易的吧，可是整天就是把自己弄成那样子，那仇敌也不能打赢的了，整天就追杀自己的人哦。哇，你看仇恨所影响出来的影响力多大，那个威力多么大，那些无辜人呢全部都死了。有没有这样子结果？有。来，接下来你看他的行动咯，他说出来了，接下来就行动。第十七节，预备起来。
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：“
你们去
杀耶和华的祭司，
因为
他们帮助大卫，又知道大卫逃跑，竟没有告诉我。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。
王”好，这边停下来。王就吩咐左右那两个、哦、去，去什么？去杀祭司，请问对不对？去杀什么？耶和华的祭司。圈起来，哎，神的祭司都敢动哎！你看那个心，你看已经完全丧失病狂，都开笑了。耶和华的神的祭司去杀，好，请问他们的左右手敢不敢去杀？不敢，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什么？耶和华的祭司是受恩高的，我杀了他，我就死路一条。我可以杀腓力斯人，杀仇敌，但是我不敢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是受恩膏的，是分别为圣的，我不敢动。请问这个左右手认不认识神的恩膏啊？认识，他不敢乱来的啊！你要杀杀我好了，我不敢去杀耶和华的祭司，因为这是哇，这个是不得了的事啊！不肯动手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还是很生气。好，接下来挑出一个外邦人，你看来第十八节也背起来。王吩咐多一去，好，多一是谁？刚刚讲的以东人嘛，对不对？ OK， 以扫的，来，你去杀祭司吧。以东人多一就去什么？杀祭司。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得了几个人啊？
85个人。
你看糟糕吗？很糟糕。你看，哇，祭司呢那一天85人全杀光。有没有应验我们读了撒母记上第二章31节一样，应验以利的后代，有没有看到这吗？应验。弟兄姐妹们，读圣经要明白，整卷书都知道神到底在说什么。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，特别撒母记，我已经提醒大家，里面的主要的经文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尊重神的必神看重，藐视神的必被神轻视。我们一辈子一定要尊重神，千万不要藐视神。尊重神的后代是不一样的，是何等大的祝福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这些75个就因为这样子朝见扫罗王，全部那一天就被杀死了。 好，第十九节继续读一遍，请来。又用刀将祭司城挪伯中的男女、孩童、吃奶的和牛、羊、驴都尽都杀灭。所以除了八十五个祭司，还有他的什么祭司的家人吗？祭司娘啊，祭司的父母亲啊，他们家的狗啊、牛，全部的都杀光了。哇，你看到这个扫罗的心，因为一个人心里面充满仇恨，因为要对付他的仇敌大卫，然后就杀光那些无辜的。哇，请问仇恨的心厉不厉害啊？威力厉不厉害啊？要对付，若不对付的话很糟糕。扫罗他的权柄是一国之君，他的范围就可以做好多。相对的，领袖们请注意听，如果你是一个领袖，你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大。一个国家是因为有一个健康领袖，国家就会健康。一个教会要有健康的牧师，教会就会健康。一个家要有健康的家长，孩子就会健康。一个学校有健康的校长老师就会健康，没有别的。好不好，关键在领袖。所以鼓励大家要常常为牧师祷告，要健康，为教牧同工祷告，健健康康的扶持起来呢就会健健康康。阿们。要为你的爸爸妈妈祷告，健健康康家人就会健康。要为着你的上司、长官、老板祷告，健健康康他所带出来的公司的气氛就会健康。关键就在领袖啊。领袖重不重要？太重要了。如果你要投票给谁的话，记得不是看他的才华、履历、作为，还有什么、一大堆写一大堆的就光了，要看他到底健不健康。一个人健康，我想百姓就会健康了，跟随人就会健康了。所以他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神看人是看什么？内心。人看是看什么？外表。以后投票会不会投了？会了哈，要看什么？看他的心要不要健不健康，不是写一堆了，讲见证啊，不是讲那个什么一大堆了，不是这个，而是他到底有没有健康的心。从哪边开始呢？从人际关系就知道了。他的爱人跟他的情况好不好啊？他跟孩子的关系好不好啊？最旁边的就知道了啦。阿们。扫罗很糟糕，大了了了。没办法被盖做会了，你看、儿子都不想跟他在一起，连女儿都不讨厌老爸，你看到大了了，就是因为一个仇恨的心，整个国家败坏掉了。所以鼓励大家记得这件事情。好，话再讲回来，你看祭司全部死光了，一个国家没有祭司是不是很危险的事？很危险啊，怎么可以没有祭司呢？因为祭司是代表百姓跟神什么献祭的，全部杀光哎，哇，失去了很大的保护，破口更大。哇，整个扫罗已经忘记了，什么都搞不清楚了。哇，扫罗一步步走向灭亡折磨的道路。好，接下来最后一个来看到二十节，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
亚实图的儿子亚西米勒有一个儿子名叫亚比亚，他逃到大卫那里。亚比亚他将扫罗杀耶和华祭司的事告诉大卫，大卫对亚比亚他说，
那日
我见以东人多益在那里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，你父的全家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。
画起来，都是因我的缘故。好，接下来你可以
住在我这里，不要惧怕，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，你在我这里可得保全。
好，圣经前面告诉我们说，这边穿细麻衣以弗得的八十五个人全部杀光了。 OK， 在这个杀光当中，还有那个祭司的城市挪伯说这个城呢完全被杀死了，灭城了。哇，灭九族啊，像中国以前的皇帝全部都杀光。在杀光当中呢，却跑出一个人出来逃跑的，神准许留住一个什么祭司。 就这个最小逃命的祭司叫亚比亚他，逃到哪个地方啊？大卫那边，投靠谁去了？大卫去了。 OK， 好，然后他投靠大卫之后呢，大卫跟他讲这句话，他说那一天呢，我去到你们的城市的时候，有没有 OK， 然后呢你看到啊，我就看到一个人叫多益在那个地方，我就早知道了他一定是 spy， 他一定会去告诉扫罗是，果然是如此的。 OK， 那他就讲这句话说，你看到你父家全家都丧命，都是因为我的缘故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一个真正有爱心的一个领袖，他懂得担当所有的过犯，他不会推却，他的肩膀会扛起这些责任。大卫有个特质，他充满了爱，爱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特质在当中，其中的特质就是会扛起什么责任，不会什么切断关系，或者说这个都是别人的错，我没有错，他会担当。还二十三节说，你可以什么住在我这里，不要惧怕，代表什么？他完全的什么接纳他，好，接纳他，并且让他住在大卫的家里面前。因为寻求我命的是扫罗，他今天寻求你，就是因为我的缘故啊，所以你来到我这边呢，就会得到保全。你看大卫是这样的一个接纳度这么高的。好，这边告诉大家，你看到啊，从这一章里面发现到，来看这边来，第一个，大卫是一个孤立你的人，但是他已经受恩高，然后呢，走向这条逃命的道路，但神在逃命啊，让他逃命当中不断的修剪他的生命，让他器皿更像君王的样子，这些过程呢，让他更谦卑，更加的依靠神，100%听从圣灵的声音，到最后你看到吗？他过了这些关卡，这些考试之后，人们开始投靠他的。第一班的就是他的父母亲，他的兄弟，再来呢，就是那些人们看为糟糕的、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愁苦不满的，都来投靠他。再来呢，还有谁来投靠他呢？不要忘记，还有个先知来投靠他，叫加德。在最后呢，杀光了祭司之后，又跑出一个人出来，叫亚比亚他。他是什么？祭司，就完全的投靠大卫。这边讲什么事呢？原来神一直在布局，让大卫的王朝能够什么兴起来。一个国王他旁边必须要有祭司跟什么先知，还有什么百姓。现在回到什么犹大地区，有人民，有土地，又有君王，又有祭司，神已经提升了大卫。你看到大卫，人家看起来是人家看不起的，但是在神眼中却是神恩高看为重要的君王。所以这章在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学习大卫一样，充满一个慈爱的心。一个有爱心的人，人们就会跟随，人们就想投靠他，想就近他。其实他不怎么样，但是他充满爱，人们就会跟随。再来呢，他也会得地为业，因为神就是祝福这样的人。愿神祝福大家明白神的心，我们要充满神的爱。如果我们里面要充满一点点的仇恨，那个笑要记得赶快把它除去，不要越来越大，到最后呢不可收拾。到最后呢，扫罗的光景我们看到最后一章就知道，他就是自杀身亡了啦，很可惜，因为魔鬼撒旦捆绑了他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今天来感恩，为了22章赞美你，因为我们知道爱的威力跟仇恨的威力，帮助我们都常常被光照。如果里面有一点点的不安，里面有里面的这个羞耻感，求神把连根拔起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是安心的、安全的。所以我们过去有很多的这些被伤害的情况，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因着耶稣的鞭伤，我们变得医治。愿圣灵开始来恩膏每个人，让像大卫一样，虽然受过很多的逼迫，胜过很多的这误解，很多的这些莫名的伤害，但大卫选择原谅扫罗，他选择原谅，他的生命当中就不断的被神提升。所以我们知道大卫就是预表基督，基督在世的时候也受过莫名的逼迫，人家吐口水，更加逼这个好像是更加看不起一样，但是耶稣到最后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榜样， 钉在十字架为罪人而死，并且祷告说，父啊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我们愿意原谅，我们也在你面前学习，让我们能够饶恕别人70个7次。愿圣灵今天厉害的动工，让我们今天早上就得以自由。谢谢主，替我们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站起来一起来追求。